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奉主的名。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银子的人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6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碾，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碾，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一早就看到有一个消息，讲到说华州州长又下一个行政令，是说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华州又要再一次的又要封城，4个礼拜，也就是说，一直到12月份才结束这个4个礼拜的这个禁止令。那也就是我们感恩节也是要在这个禁止令的这个底下去度过。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在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面对这个疫情，面对美国的大选，面对这个整个的外部的环境，也许我们真的会感觉到今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已经过了将近11个月了，我就像刚才祷告里面说的，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到底有些什么事情是需要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里面去聆听神他自己的引导，那未来的日子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那我想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分享一个讲题，那就是慷慨大方的主人，忠心事主的仆人。这就是我的一个讲题。好，在这个讲题讲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先来看看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仆人，一个主人，然后有3个仆人，那他们的一个关系呢，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很清楚的去显明出来了。那就是主人他要出国，要出外去旅行，于是呢他就吩咐他3个仆人过来领一些 他的赏赐，或者领一些他要给他们的银子哈。那这段故事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很熟悉，因为确实我想只要来过教会超过3年以上的弟兄姊妹一定不是第一次听这段的经文，一定是等于是第二次要听哈，因为3年前我们也讲了这段的经文，那3年之后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再一次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领受。那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5000、2000和1000到底是有多少的银子哈，可以这么说，这里面是用了银子哈。那这英文当中呢，大家很明确可以看到，这个银子呢其实是可以，你也可以说是金子，也可以说是银子，反正他就说是1000、5000、2000，那到底是多少呢？他英文当中是用他连德哈，那么我们查过呢，一他连德是等于多少呢？大概是等于我们今天的70几磅哈的重量。那也就是说，如果主人他给一个最少的一个仆人一他连德的话呢，等于有70几磅重的银子啊，那是很厉害了哈。这70几磅重的银子，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70几磅重的银子哈，或者再用一个今天对我们来说是70几磅的金子啊，就差不多是一个孩子啊的一个重量，这么多的金子给其中一个仆人。那么另外两个呢是更多，有一个是100多磅，有一个是300多磅。那这个重量70几磅重量的银子呢，相当于当时的工人也就是10几年的一个工薪哈，就是他的年薪差不多。就如果今年换算到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年薪是10万的话，那么他10几年那就是10几万是150几万到200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仆人就已经拿了他15年就是100多万的这个薪水。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拿了300多万啊，太多了，都算不过来了哈，已经。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银子也好，这么多的金子也好，可见到这个主人是很信任这些仆人，他也很大方。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慷慨大方的主人，他是完全无，就是怎么想，就是没有要求他们，就是说这个交托给你们拿去哈，然后呢等他回来哈，就是也就是说他完全的信任这些仆人，没有想到说他们会是怎么样去运用他这个银子这些的钱财。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搞明白的什么叫1000、5000和2000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什么是仆人。这个仆人不像我们今天说的我请一个人家来照顾我的孩子，或者我请一个钟点工过来帮我打扫卫生，或者我请一个员工哈，他是我的仆人，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哈。在那个年代呢，仆人是什么意思呢？仆人等于就是一个奴隶。奴隶可以想象奴隶社会的时候，奴隶是怎么样，他是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的，就是他没有东西，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哪怕是他生的孩子，哪怕是他娶的妻子，他嫁的丈夫，这些都是属于主人的哈，就没有东西是他自己的，完全全是他的主人。所以呢，当耶稣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犹太人听得很明白，那就是他没有办法去主张自己的一个人生，或是主张自己的一个所可以拥有的财富，甚至他的时间，他的身体，他的整个人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可是你会发现呢，虽然这里面有3个仆人，可是呢他们却有2种的态度，却有2种的人生观。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种仆人就是拿5000的和拿2000的，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立刻，你可以看到在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说主人分给他们之后呢，那拿5000的随即就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拿2000的也立刻赚了2000啊。也就是说他们得到神给他们，得到主人给他们的这些赏赐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是立刻，刻不容，一刻都不能缓下来，就马上去做了。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而且呢他们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就算赚了5000也好，2000也好，他拿到神的面前，拿到他的主人面前，当他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依然说真的是把自己看的是没有太多太多的，就所有这些都是应当去做的，都是应分去做的，就好像在路加福音里面实际上里面讲的那无用的仆人一样，他无论是出去耕田也好，回来做饭也好，服侍他主人吃完饭也好，他都仍然还是对主人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都是应当做的。所以呢，当这两个仆人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的时候，他以他的主人为重的时候，为主的时候，他的主人反过来怎么样去称赞他们呢？主人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是一个好的仆人，然后呢，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主人给他们的一个肯定和一个奖赏，这是一种的态度，一种的人生观。那另外一个仆人呢，也是很明确，就是他只有70几磅的银子，或者70几磅的金子也好，他拿的好像是比两位都拿的要少啊。而且呢，他心里面是怎么样？他心里面是以他自己为中心，他是先看他的仆人是怎么样，看他的主人是怎么样。他说：“主人呐，你是那个又什么？我知道你是。”那拿1000的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就是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就说他已经预设了他的主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主人，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我只拿一他连得，我只拿70几磅的银子，那另外两个呢，他可以拿300多磅的银子，他可以拿100多磅的银子，我只拿最少的，他觉得主人不公平，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用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为什么只有1000？而且你看，他说他不想让主人的银子受损失，所以他呢把它埋起来了，他挖一个洞把它埋起来，而且呢他还守着这个银子，一直等到他的主人回来。你看主人多久才回来？很久，19节什么？过了很久，他主人才回来。所以这个仆人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先预设自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他觉得仆人是，他觉得他的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他对他主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他会抱怨他的主人。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这样子的一个侍奉的态度的时候，他主人反过来把他看成是什么样的？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这是主人给最后的这个拿一他连得这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的一个评语，以致把他赶出门外去，在门外哀哭切齿。那么这个整个故事里面呢，其实都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哈。那这个比喻的重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讲的说，主人他出外了，旅行了，去外国了，他不在这个当地了，他出去了之后呢，他过了很久他才回来，他过了很久，但是他还是回来了哈。而且呢，他回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他的那些仆人算账啊，听清楚，他要算账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比喻回到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读这段经文，或者是说当时耶稣对他的门徒当下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要提醒门徒，或者是说提醒我和你今天在听到的这些弟兄姊妹说，耶稣他有一天还要再回来。他曾经来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带来了拯救，带来了救恩，那么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施行审判。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教会在今天这个礼拜天是用这段的经文，因为你知道下个礼拜天当王牧师要讲到的时候呢，就是君王日，也就是说在下个礼拜之后呢，就开始要降临期了，我们要预备耶稣基督他的圣诞节，他第一次来临。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是在耶稣已经来过，然后我们要等候他再来的这段中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原来耶稣要再来，他再来呢，他要施行审判，他要跟我们算一笔账的。好，所以呢，应用到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运用呢？ 我想也是前面如果我们分享了三点经文的分析的话，那么在生活应用当中我也是用三个方面我们去思想哈，就也就是说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一切，你想想你拥有的什么呢？你拥有生命，你拥有时间，你拥有才能，你也拥有你身边的所有的家人，包括所有的其他的资源，这一切哈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所有的我们今天所想得到的健康也好，财富也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面呢，看到就是说，不是我们配得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也是我全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就好像那个奴隶一样，我们没有东西可以主张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所以在这里面呢，所用的一个形容很清楚，说是一个金钱的观念，或是这个他连德，一他连德，五他连德，二他连德，都是表示说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只是一个奴仆，我们只不过是神他拣选的一群的蒙他爱的孩子。所以他是很慷慨大方，神是很慷慨，他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他给了我们这一切。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特别是在这感恩的季节，问问我们自己，你拥有了什么？你觉得今年还可以什么有可以值得感恩？所以今天在早上我在微信里面带大家祷告，就是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也许你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因为我觉得今年糟透了，很多东西都不顺，很多事情都好像看的是就像是耶稣要再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快来一样，这个瘟疫，这个疾病，这个外部的环境好像糟透了，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感恩的。可是今天经文却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凡事感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去继续的来服侍神，来为神所用。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或是我们平时的行事为人当中，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听，就是到底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什么事情都好像是围着我转啊，所有这个地球，所有身边的人都是围着我转。如果以人为中心，就是我以某一个人为我的生命的中心，可能是我的丈夫，可能是我的孩子，可能是我的父母，他们就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或者是我所爱的这些人。可是今天这段经文是问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就好像这两个仆人他们中心的表现，以他的主人为中心，他觉得自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应当去做的，都是应该去行的，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把自己看为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的时候，神就把他，或者是他的主人就把他称为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同样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都是天国的仆人，那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呢？如果我们有好好的运用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有一天也要称赞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这是第二个给我们提醒，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是以什么为中心？好，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耶稣他要再来。也许对我们来说，耶稣再来的好像是还很遥远，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就已经跟门徒说，就用这个比喻说他要再来。可是等到今天已经2020年，耶稣好像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都觉得，也许我们这一辈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可能耶稣还没有再来，那所以我们觉得耶稣再来的日子好像很遥远。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把耶稣再来的日子好像看的是明天耶稣就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对我们来说就是耶稣要实行审判，耶稣要来跟我们算账。也就是我们有一天无论是我们在地上耶稣就来了，还是我们已经被主接到天家，我们要回到天家向主交账也好，都表示说我们要 在地上好好运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神的一个态度，我们有没有充分的运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去侍奉神，也许是传福音，也许是为神做见证，也许是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才干、智慧和能力，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参与服事。我今天很感恩在座的这些家庭、这些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侍奉的家庭，你们都是愿意去成为那神所要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我心里面是很得安慰。至少在当中我看到的这些熟悉的面孔，这些每一个，虽然你们没有把你们的面孔展现出来，但是我看到的每一个家庭，你们所参与的其实就是一个侍奉，其实就是一个愿意把你的时间，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去陪朋友出去玩，你也可以跟家人去团聚，但是你们却愿意在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神，来一同的来聆听神他的话语。所以这是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面。可是我也会问问我们自己，到底问深一层，我真的有凡事感恩吗？我真的有把神给我的恩赐运用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神当中吗？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我没有什么才能，牧师我什么都不会，我又不会像牧师这样去跟人讲道，我也不会跟人去分享圣经，我甚至好像什么都做不了，我又不能开车，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做。真的是这样吗？神其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就像今天这个主人，他按着仆人的才能给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可是当你愿意去被神用的时候，你发现越用神就会给你越多。我在这里当然很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两个小小的见证。我的母亲其实她是一个读书不多，或者说连字都不是很认识的人，可是她信主之后很感恩，她愿意抄圣经，愿意开始去读神的话语。可是她真的是像她自己说的，读完就忘，而且年纪这么大，80多岁是吧，她根本就不可以说是不会去讲神的话语，甚至连祷告可能她都觉得自己祷告不出什么话语，唱歌她也觉得自己唱不了什么诗歌，唱一个调就跑一个调哈，是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可当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在不久前去世哈，回天家，那所以呢很多家人呢就会来陪伴他，包括有些因为我们不放心他一个人住嘛，所以就请一个亲戚来陪他，一个堂嫂来陪他。可是我妈妈是这样子的一个年老的一个可以说老姊妹哈，那失去了伴侣其实心里面是应该很难过，可他呢在神安慰他之后呢，他心里面得到很多的鼓励，就是知道我父亲已经去了天家，有一天他会在天家会跟我父亲再相见，所以他把这个重担放下了。可他现在呢，他越开始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感动，他觉得这个陪伴他的这个亲戚本来是来安慰他的，现反过来我妈妈觉得呢，她有负担要为这个亲戚祷告，甚至希望带领这个堂嫂能够信耶稣。然后我就看到一个80几岁的老人，他常常跟我说他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做不了，可是他今天却告诉我说他有心愿要带这个堂嫂去教会，鼓励他来参加他们的小组的聚会。这就是我看到神不管你是多大的年纪，你会的东西有多少，但是呢神仍然给他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他只要愿意去做，神一定会使用他，而且当他越这么去做的时候，神会给他越多，就好像这个赚2000赚5000银子的这个仆人一样。 你在你有限的年日里面，他已经80几岁对吧，大家说的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接他回天家，他在他有限的年日里面，他仍然愿意去做他所能做的，那就是传主的福音， 那就是让更多人能够信主。其实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我就在想，我可能比我的母亲领受神的恩赐可能会多很多，可是我自己有没有去尽心去向那五个仆那个仆人拿五千两拿二千两，随即马上就去做买卖，就去把神给他的把主人给他的这些财富这些资源去运用起来。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内心的一个反省啊。另外我也讲到，就像我们教会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看到你们都把你们所有的特长，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才干，有教导恩赐的，你愿意 带领孩子们有主日学的教导，有这些像我们现在主日学小孩子都已经有他们的主日学，有那个财务经验的，他在这个会计上面很有经验的，他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参与这个教会的账目的这些的服事。那么有电脑的这些才干的，他们也愿意在当中有帮助教会有一些的推广啊或宣传啊，或者是网页啊，或者是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些 PowerPoint。 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这个礼拜其实心里面是蛮压抑的，因为短短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教会有三个家庭他们的亲属相继过世啊。除了是我的父亲离世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姐妹，她的父亲也是在我父亲走之后大概两三天之后吧，应该也是就是也是离开。然后还有一位姐妹，她的母亲也是在前两天也是离开。所以我心里面其实很多的事情是让我就是在祷告当中也好，在关系当中也好，我觉得其实是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一直以为我这个礼拜预备了好这篇讲章，我要把这些讲到的这些经文啊和这些图片呢要发给江南，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泡泡每一个礼拜都是江南做的啊，江南很忠心的在做这件事情。直到礼拜六上午，他主动在发个短信说，牧师你有发这些经文给我吗，这些图片给我吗？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原来我还没有发给他。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里面，我看到迦南他愿意在他能做的事情上面他去尽心去做，并且他去忠心的去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就像主人称他这些仆人在不多的事情，在很小的事情上去忠心。有一天神要称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又有用的仆人。今天我不知道你的时间观念是什么，你觉得你的所有的领受的这一切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很盼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重新来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要被主责备的称为那无用的仆人，成为那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今天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段经文的律法是什么，福音又是什么。这段经文的律法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奴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和使女，我们都是奴隶。但是好消息就是，虽然我们是奴隶，但是我们却满有神的恩典，因为神对我们慷慨大方。这就是一个福音。另外在这个律法里面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无论是在天家跟神交账，还是主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我们要交账，他要跟我们算账，这是一个律法。可是好消息就是，虽然主说他要回来跟我们交账，但是他第二次还没有再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可以重新的去回转归向神，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侍奉的观念，我们的神圣的观念，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好，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你而来的。但是感谢你赐下这一切的恩典，先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你所用，成为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要让我们成为那被你责备的人，被你关到门外的人。主啊，感谢你继续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忠心的仆人。好，请汤米为我们唱这首，放这首回应的诗歌，忠心的仆人。